虽然我相信你们都很信任我，但是我还是要声明一下，刚才那个警铃不是我拉的。而且我还一直看表，1:58来了，我就为有些人难过，因为让你们失望了。不然大家以为下午可以不要上课了哈。啊，这是我很喜欢你们的一个点，我觉得你们灵都很开啊，就连我讲不好笑的事，你们也会笑。啊，你们也不要小看这件事哈，因为有人说这个小孩子这种小小的孩子一天平均笑400次，你知道咱们大人一天平均笑多少次？20次啊，大人一天平均笑15次。你看，从400次掉到15次，你说因为我成熟了嘛？那个小朋友，你跟他哈痒一下，他嘎嘎嘎嘎，不知道笑多少次。你现在跟大人哈，跟他哈痒一下，他不会笑的哈。那你说我成熟了？好，那你扣掉成熟、过滤掉的这种幼稚的笑声，那至少也不应该从400下掉到15下。所以我说，很多时候我到一些地方去，我觉得他们灵不开，因为我又觉得我讲得很幽默，他们都不笑。那你们呢？是我没讲什么，你都笑。啊，我跟于师母这次来，我一开始我第一天就跟你们讲，我们是带着非常非常疲倦的心灵跟身体来你们中间哈。可是我们从跟你们的服侍、跟你们的相处，我们得到很大的安慰。然后我觉得这一块地方，我不知道整个加拿大如何哈，但是至少 Toronto 大家属灵的这个渴慕、属灵的气氛，在我所跑过的这么多国家、这么多的聚会里面，真的是算非常好的。所以我也为你们感到高兴哈，也请你们，我是讲真的。那我怕我等一下一紧张赶时间来不及了，我非常非常谢谢邓牧师、邓师母、师徒牧师、师徒师母，还有整个大会的同工们啊，我能不能请你们站起来，让我们谢谢你们。啊，师徒牧师在那。非常非常谢谢你们哈，我觉得任何一个聚会好，背后都有很多人很辛苦的事情哈。我今天听于师母讲，我们总务部就说没有我们，你们会都聚不成，对不对？所以那天大家讨论完到最后，那个最不重要的就是传道人，可有可无的，因为我真不来，他放个光碟一样聚会嘛。对，因为我这两天的新人门训，你看我自己跑出来了，所以都是礼拜五先录好了留给他们啊，所以礼拜天他们就只好看荧幕上课了哈。所以没有我是没关系的哈，但是没有弟兄姊妹是不行的。那个今天最后一堂，我为什么把我的题目跟昨天的稍微对调了一下，然后我改了题目，因为我自己觉得大家都这么渴慕、这么爱主。那常常好像觉得找不到一条追求的路哈，那我们认为追求长进的路就是去上神学，就是受装备，那这个的确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也非常鼓励弟兄姊妹接受装备。那我们自己教会里面不光有办了培训中心，而且我们也非常注重门徒培训，所以我们全教会的这种成人参加门徒培训的这个比率几乎到90%哈。啊，鼓励全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参加，我们分了50-60个小组，然后小组长的训练、辅导的训练，然后我们准备了半年，祷告了半年，我们才开始推动。那我们就是很希望神的儿女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我们不光是听到，我们要行道。所以我们这次的门徒训练，我们的要求就是，如果你只是想来上课而不加入小组，不加入实际的生活的操练跟学习的话，就请你不要来参加门训啊，因为听真道造就的课程啊，成人主日学的课程、讲道的课程都已经听太多了。我们今天需要的是脚踏实地哈，能够一步一脚印的把所听见的道能够付诸实行，能够在生活中来实行。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做一个打结，就是在基督的学校做门徒。那如果你们上了我们新人门训的话，你会发现我第二堂课就讲这个。那我现在要讲的跟那个不太一样哈，所以你不要以为听过了可以进入安息。 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宇宙中最高最高的学府哈，你不管有没有读过书，有没有上过研究所，甚至连小学都没读过，那个不重要。神把每一个重生得救的放在一个宇宙中最高最高的学府。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老师就是神自己，老师就是三而一的神啊。那我读三节的圣经来证明我现在所说的哈，做一个代表。第一个，我们请翻到《生命记》32章。第9节到12节，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三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这节圣经当然是在描述神跟以色列百姓之间的关系，那其实也就是描述神跟他所有儿女之间的关系，是他主动来寻找我们，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他来遇见我们。然后他遇见我们，他第一件事情，他就是用他的爱，用他的能力，用他的恩典，在这里环绕我们，看顾我们，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这样子的神喜不喜欢？喜欢啊，我们都很喜欢读这一节哈。但是请大家注意，第10节的神跟第11节的神是同一位神。第11节的神呢，是讲到神为了叫我们成长，为了叫我们成熟，他像鹰去搅动巢窝，把那个小鹰从巢窝里面给翻出来啊，为的是要什么？训练他飞行。然后底下说到，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就神亲自在这里训练我们，要感谢神。那第二个呢，经文比较多我就不说了。主耶稣在地上，他一直呼召人起来跟从他，来做他的门徒啊，因为他要自己做我们的老师。他说来跟从我啊， come and follow me 啊。主叫我们跟从他的目的是什么？你们觉得门徒训练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大声一点，有没有任何人？效法他，跟随他，效法他，很好哈。门徒训练不是为了要装备我们真理，为了成全我们的恩赐，不是为了要发挥我们的功用而已哈，那个是带下来的结果啊。门徒训练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像耶稣， Just like Jesus， 这是神主耶稣召我们的目的，叫我们起来跟随他啊，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为的是要叫我们能够像主的自己。那么第三个，我们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2章第27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讲到圣灵的恩膏啊，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啊。所以你发现了没有，三而一伟大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他都在我们身上做教导的工作。所以我说我们今天是在宇宙的最高最高的学府里面当学生啊，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做门徒。你要知道这是太宝贵的一件事情。那么神到底在教我们什么？我刚刚已经讲了哈，做门徒做学生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像老师，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叫我们像耶稣啊。所以我刚刚开始为了把一些重要的真理把大家灌起来以后，我再带到我们 practical 的生活里面。创世纪43章第7节告诉我们，我们是为了什么而被创造的？为着神的荣耀而被创造的，对不对？创世纪43章第7节，你们写下来回家查哈。他说，凡称为我名下的子民，是我为着自己的荣耀所创造、所造作、所做成的。你如果去读英文圣经，他不光是讲到我们是为着神的荣耀而被 created， 就是我之所以存在的目的是为着神的荣耀。而且 我们不光是为着神的荣耀被创造，而且是为着神的荣耀被造作、被做成的。那是用 form and made， 就是讲到 form and made， 就是制作，是讲到已经 有材料了哈，它是在这里只是加工啊，这个花心血再来制作它。所以我们身上所有的遭遇，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工作，我们所有环境背后的那个原因，那个解释，是因为为着神的荣耀，他在这里创造，他在这里制作我们。所以不光我们的存在是为着神的荣耀，连我们这个人所有的遭遇，都是为着神要把他荣耀的工作、荣耀的性情做在我们身上。所以我小的时候常常问神一个问题，因为那个瘤长在我的身上真的很不舒服，尤其十几岁的时候，这个瘤从我的手上啊长到脸上来了。那你知道我原来 还觉得我这个人是很不注虚荣、很不重外表的，很朴实的人，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瘤十几岁开始这个情窦初开，青少年开始对异性有兴趣的时候，就发现我这副样子怎么会去吸引别人呢？所以有时候就会 很沮丧、很难过，然后就对着镜子照，就看得很难过，然后我就用手把我的瘤一遮，才发现哎呀，我与某人其实原来长得不错的。可是手一放下来，我就掉到这个深渊里面去，像这副样子谁会喜欢我？所以那个是很痛苦的事。所以看到很多医生，教会也为我祷告啊，连长的弟兄也为我祷告，有一病恩赐的人也为我祷告啊，世界的名医到处跑去看，通通没有用。所以我那时候常常问神一个问题，就是 why， 为什么？这是在苦难的时候我们都会问神的问题。后来多加了一个字叫做 why me， 为什么是我？那我没有那么坏心，希望我哥哥也长，因为这个病跟遗传没有关的。那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我哥哥他们都不长，别人也不长。那那时候医生，我连到1988年，请你们记得1988年，那不过是20多年前，我在美国这么好的医院 Stanford 大学，他们帮我开15个小时，但是他们不知道我的病叫什么名字。所以他们帮我开刀以前，我进到他们的那个医生这个会诊，一大堆医生坐在那里，那个主治医生是全世界头颈部的专家，他说 Mr. Yu， 他说 Please educate us， 请你教育教育我们。他说你的病 We know nothing about it， 他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那跟我1979年在纽约啊 Catherine Sloan Memorial Hospital 全世界的癌症中心，因为我到美国的时候先去申请 NIH， 就是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我把我的 case 送给他们，他们说我们现在没有经费研究你的病，我们帮你介绍到美国最有名的癌症中心 Catherine Sloan Memorial Hospital， 他说让他们去来治疗你。所以我那天去那边的时候，他们也是一个小的 stadium， 但没有这么大，一大堆医生坐在底下啊，问我这个问我那个，然后把我拿去当实验，一下子抽骨髓，一下子抽脊椎，哎呀，我痛的全身这个拔一块骨，就是好像从骨头上抽一块骨头出来化验，然后又抽骨髓化验，一天到晚都在化验，被人家当实验品，很辛苦。所以常常就会问神 why and why me， 很多的 frustration。 那我等一下再回头讲苦难。那弟兄姊妹，神把我们摆在地上，不光他为着他的荣耀创造我们，他是为着他的荣耀在制作我们。那这个制作就讲到我们今天在地上所有的遭遇，也是他在做。所以你要知道，在圣经里面，他为着他的荣耀创造我们，而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有一天他要率领神的儿子，要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去，整个带进新天新地，带到荣耀里面去。那这是神旨意的完成。所以创造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终结是要把我们带进荣耀，而整个过程也都是为了他的荣耀在这里制作我们，在这里塑造我们。所以当我们 要了解 神的目的，神至终的结局是什么，那么中间的过程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让我们跟神的生命、神的性情、神的荣耀有份，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样子的经文你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到非常非常多。你看彼得后书第一章 从第二节 到后面大概十几节，他说他是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 叫我们既然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怎么样与神的性情有份。哎呀，彼得写到这的时候，他整个人兴奋得不得了。他说：“因此我们要分外殷勤，有了什么要加上什么，有了什么要加上什么。”就讲到神真的是要把基督那个荣耀的性情组织在我们身上。接着每一个环境，有了这个要加那个，有了那个要加这个，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一直改变我们，改变我们。因为他用他自己的荣耀和他的美德招我们，叫我们每一次脱离了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叫我们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而另外我们很熟悉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一起来背吧。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很多人 只读这一节。所以我最近正好想 买一件大衣，哎呀，没想到 Macy's 75% off， 哎呀，我就起来做见证，万事互相效力。啊，我的儿子现在开始想学单车，没想到隔壁邻居就放了一个 free to take 啊，啊，免费赠送，哎呀，我们就捡回来了，感谢神，万事互相效力。可不可以这样子用？可以，你为了感恩，你当然可以用，但是不要永远把这节圣经用得这么低。这节圣经是神整个永远旨意的一个很好很好的说明跟注解。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所招来的人怎么样，他就预先定下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要叫他们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因信称义不过只是个根基，不是整个信仰的核心跟目的，那不过是让我们有资格有份于神这么伟大的工作，这么伟大的救恩，这么丰富的救恩，想叫我们被改变，能够跟他的荣耀有份。弟兄姊妹，这是太宝贵的事哈。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做门徒，我希望大家能够看重知道神到底在做什么。如果你不知道神到底在做什么，活在这个地上一定失迷，一定痛苦。你当基督徒也不过是仅止得救，只是非常幼稚的基督徒，只是要，只是蒙恩，只是跟主祷告，向主求恩典，但是你却忽略了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荣耀的工作。所以刚才读了《申命记》三十二章啊，第十节的神大家都喜欢啊。我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哎呀，充满了害怕，充满了恐惧，充满了不安啊。这个缺乏爱，觉得孤单啊，觉得前途茫茫。然后神遇见我们啊，环绕我们，保护我们，看顾我们。哎呀，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我们想到这样子的神，我们就是感谢、喜欢。但是我就是要提醒弟兄姊妹。第十节的神就是第十一节的神，耶和华要独自的引导我们，他要成为我们最好的老师，他要来训练我们飞，他要帮助我们生命成长，让我们不仅仅得生命，而且能够得得更丰盛。有一年 我还在读美国研究所的时候，跟于师母跟几个同学，我们开车跑到那个 New Mexico 哈，就是新墨西哥，那个很多就是像西部片的那种荒野哈，然后偶尔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磐石，比这个 stadium 还要大哈，然后大好几倍的，那印第安人的部落就住在上面啊，就是你去参观这样子的地方。那我们看了几个以后，因为穷学生嘛，根本不敢去外面买东西的，所以我们自己每次出去都是买吐司 tuna sandwich， 就这样坐着，然后我们就在树下吃的时候，哎呀，我就突然看见有一只小鸟，好可怜哦，后面有只老鹰在追它哈，然后好像去咬它一下，然后就撞它一下，哎呀，我们都替它捏了一大把冷汗，那个鸟就飞飞飞飞飞，就快掉到地上了，几乎快掉地的时候，没想到这个后面的大鸟不仅仅不去咬它追它，轰一下从底下把它接起来，接到高高的以后就啪一下把它翻下来，真的就是圣经上说的在训练它飞。有 New Mexico 来的哈，弟兄姊妹，真的就是训练它在飞。哎呀，看得很感动，神的永能和神性借着所造之物是明明可知的，他借着 他所有所造的东西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怎样训练我们。那既然是这样，当我们讲万事互相效力，当我们讲凡事有他的美意的时候， 弟兄姊妹，我们跟世人那种无可奈何把它推诸于命运，那是完全不同的境界。我们是在信心里面，我们真知道神爱我们，我们真知道神从来不随便做一件事。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三句话，好，我说第一，神从来不会做错事情；第二，神不仅仅不会做错事情，神从来不随便做一件事情；第三，所有神做的事情决定是积极的，是正面的目的，就连他管教他责打都是为了正面，神从来不做消极的事情。第一个，神从来不 做错事情。这个 Rick Warren 曾经说，他说如果有机会他将来写书的时候，他要写一本书叫做神从来不会说的话。他说他写的第一章 Chapter 1就要说神从来不会说哎呀。当然他是老美，他不会讲哎呀。好，我那天在讲这个道的时候，帮我翻译的那个英文姊妹，他说 God will never say oh oh。 什么叫做哎呀，或什么叫 oh oh？就是那个 Michelangelo 在这里雕刻大卫的像，好 Statue of David， 打到鼻子的时候很小心，一不小心哎呀鼻子掉了，这个叫做失手，对不对啊？就是神从来不会失手。马英九说太太从来不会错，如果太太错的请参考第一条。那我把它借过来，真的神从来不会错，如果你觉得他错的话请参考第一条。那我讲的跟他不一样哈，马英九讲说第二条是说，如当太太错的时候，或是如果太太错的话，表示太太真的是会错，只是我们大人不计小人过就是了。太太当然会错嘛，她哪里可能永远对。但是我刚才讲的第二条就是，当你觉得神错的时候，就表示神真的不会错，只是我们常常觉得神做错了。有没有埋怨过神，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Doesn't make sense。有一本书叫做 When God Doesn't Make Sense， 当神无可理喻的时候，你真的有时候会觉得神简直你 ridiculous， 你怎么会做这样子的事情，你怎么会容忍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你们可能从来没问过哈，我都问过了，会很 confused， 神啊你是神，怎么会这样子做。所以第一个，请大家相信神从来不做错事。第二个，神从来不随便做一件事情，他不会在天上闲来无聊，好看看你最近好像都没事干，好我来整一整你哈，在你身上这个动一动我们，没有的。他从来不做错事，他从来不随便做事，而且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决定是正面的，决定是为了爱，决定是非常非常积极的。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子的认识的时候，那就有一节圣经就很重要了。我们平常读到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啊，大概十五节那边，他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然后下半段我们很容易就读过去了。下半段是什么？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记不记得这句话？保罗告诉我们说要 grow in all things into Christ， 请你们注意到哈，第一件事情要注意的就是 everything all things， 就是我们每一天，包括每一天中的每一件事，他说我们都应该长进。而这个长进呢，他用的介系词不是说我们需要 grow in Christ， 而是要 grow into Christ， 请大家记得这个是不一样的。Grow in Christ 说到我在基督的恩典里面我长进，我可以神学知识长进，圣经知识长进，我的性格长进，我的这个成熟度长进。但是保罗说的是 Grow in all things into Christ， 就是能够长进基督里。换句话说，这个长进必须是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长进，必须是基督的度量在我里面长进，我借着这件事情我更多得着基督，经历基督，我基督里面的生命度量长进了，而不是一般人外面看到的你的长进。 那还是有不同的。大家知道这个不同吗？换句话说，怎么样子能够 grow into Christ， 就是在你我的遭遇里面，到底我们有没有得着主的结局？有没有得到主的结局？ The end of the road， 雅各书第五章讲到约伯是一个忍耐的榜样，他在里面也明显知道主所给他的结局，英文就是说他得着了The end of the Lord， 他得到了主的结局，就是这件事情神有一个 purpose， 神有一个 divine purpose， 神有一个非常正面的神圣的目的而让这件事情发生了，他有一个目的的。当他发生在我们身上经过我们的时候，到底我们有没有得着神让这件事情发生的目的，这个叫做我们有没有得到神的结局。我想我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假装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我们整个人生所有遭遇的事情就好像送给你一个 department store， 让你去经营 Sears 也好 Macy's 也好，我不晓得你们加拿大还有什么店，我这个人对 shopping 没兴趣的，那个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店，然后里面所有的东西就是你这一生你要去经营的，然后你得了多少就要跟神交账，那么你就是坐在门口的那个cashier， 所有的东西经过你，你必须要用那个这个收银机你看扫描一下，咚，进账了，对不对？咚，多少进账了？你会不会容许别人把东西从你这里走过去，不让你划过去？他如果从窗户跑掉，或是从这边不交给你，你就说哎，没关系，拿着走吧，你就浪费了你应当得到的。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生活的遭遇里面，很多的事情从我们手中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没有留下基督，没有得着主的结局。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受苦是受了，但是却不是十字架，不是真正的十字架。千万不要把苦难跟十字架画等号，没有的事情。所以很多的人受苦是白白受苦，那是最不值得的。苦明明受了，泪也流了，心也破了，什么东西 都代价也付了，但是居然没有得到永恒的结局，居然跟基督没有发生关系，居然我没有得到主自己，太可惜。三年前我们最近刚从这个希腊又去了一趟，我们大概三四年前上一次去希腊服事的时候我跟于师母讲完道，因为底下还要到去欧洲别的国家，所以我们大概中间有点空空了一下，我们两个就出去休息了一下有一两天我们就在希腊去看一看。那天呢我这个第一天照相还照了很多相第二天出去照相的时候我才照了一两张，我就突然看见我的相机荧幕上有一行字平常都没有的，所以我就这样再看了一下，它上面写 No memory card， 就是这个储存卡记忆卡不在里面因为我那天晚上第一天玩了回家，我就把它拿下来，为了要弄到我的手提上去现在年纪大了，年纪大的特点就是心事记不住，旧事忘不了所以放进去记得要拿出来就忘了。所以我在照相的时候呢，照了两张，然后发现上面写说记忆卡不在，请问我会不会继续照？会不会照？不照嘛。我马上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一定要赶快再去买一张，因为我已经离开了那个住的城市了，所以只好这个多花几块钱，因为比美国贵多了再去买一张，不然的话我底下所有的照相白照的今天在我们人生的遭遇里面，很多都是这样子，哎呀我们经历的这个，哎呀这个真好，哎那个也是我喜欢的可是中间通通没有留下永恒的价值。到底在我养小孩的时候不是，在我求学的时候，在我刚刚结婚的时候，在我刚养小孩的时候，孩子长大的时候，我自己怎样的时候，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我们可能都很享受它有各种不同的经历，有各种不同的场景我们都经过了，我们以为可以留下来，但是如果基督不在其中，全是白费所以在神的里面，在基督 在神的计划里面，他是把整个万有万事都要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请问这个益处是什么？我们讲了这么久对不对，这个益处就叫我们跟他跟神儿子荣耀的生命有份我们要得着神儿子的这个生命和性情，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让我们的生命被他改变，这是真正的益处，这是真正的益处。 所以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又是另外一节圣经我们很喜欢的哈，叫做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如果你们到我们教会来的话，或是你们看光碟，他们有时候往后拉一下就会发现我们后面的墙壁就写的这句话，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他不光是我们一切所有的所有，他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他是我的喜乐、平安，他是我的能力，他是我的高台，他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不管讲到什么东西，基督都是哈。 Christ is all。 但是接下来他说 in all， 在所有的遭遇里面我们都可以来经历基督，都可以来得着基督。我昨天跟你们讲我的见证，讲到一半我就讲下去了，现在真的是年纪大的不行了哈。 我讲到我被那个同事欺负哈，像那个气球忽胀大忽胀小啊，还记得吗？还是你们比我年纪大也忘了我讲什么？那个于师母常常在我睡觉前剪这些东西给我看，我刚刚讲的那句话也是他剪给我看的哈。这个年纪大的人这个特征啊，这个心事记不住，就是忘不了啊，坐着直打盹，躺下睡不着。你们都还早了，我觉得你们没有这个问题啊，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也有一些问题已经发生在你们身上了。那个我那里有一个医生哈，他有一次跟我讲，他说余弟兄啊，你每次念说要读哪一段圣经的时候，你至少要读三遍，因为现代人的注意力都很差。他说例如说你要读刚才生命记三十二章第十节，你讲完第一遍以后就有人开始翻生命记，翻到生命记以后就开始往旁边说第几章啊，第几章、啊、他说你这次就要讲生命记三十二章第十节啊，他就翻翻翻翻到三十二章，哎，第几节 啊，你这时候要讲第三遍。这是医生给我的忠告，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有，很严重的。还有一个笑话，讲到这个莎拉不是九十岁生以撒吗？哈，那他有几个好朋友住在远方，哎呀，兴奋得不得了，我朋友九十岁生孩子，简直是从没听过的哈，老远跋涉长城跑来要看啊这个朋友的孩子哈，所以一到了亚伯拉罕的帐篷，就迫不及待地跟莎拉说，在哪里，在哪里，让我们看一看。那莎拉说不行，不行。他说为什么不行？他说他现在正在睡觉。他们说我们不吵他，偷偷看就好了，因为迫不及待赶了那么远的路，就是想看看九十岁生的孩子是什么样子。莎拉这时候只好苦笑了，他说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我把他放到哪里去了。他说我每次都得等到他饿的时候哭的时候我才找得到他。那我讲的时候很多人都笑，我说你们也不要笑，我说有多少人是要借着打自己手机电话才找得到手机的，请举手。你看你们都是莎拉的子孙。年纪轻轻已经活得像个莎拉一样。对不对啊？啊、所以我儿子 在这个今年母亲节的时候送了他妈妈一个很好的礼物，就是你 有一个 sensor 绑在他的手机、另外一个 sensor 绑在他的钥匙串上面、所以 有一个这个 你按这个的话，那个钥匙就会哔哔哔哔哔叫，要找手机的话也可以叫，因为有时候手机你把它弄到那个震动的时候你听都听不到嘛，所以你真找不到的时候就按这个啊。这个现代的科技越来越发达，就把人很多本能都给废掉，废了很多武功。所以我跟你讲，你想要当傻瓜就去买智能手机。我在纽约的时候，他们这些计程车司机，我在纽约 没坐过计程车司机， 是那一次这个有一个人告诉我的哈，他说他计程车司机跟他讲，自从有了 GPS 以后，他从前一早就找到的路现在找不到。那个依赖性全部都靠他、我前年在德国的时候就靠他们那个 GPS， 而且是 Benz 车上的 GPS， 我 三次被他骗了，开开开开到就跟人家面对面 要相撞，高速公路要这样进去了。所以不要去靠这个 太依靠高科技哈。我刚刚讲到哪去了？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当我在那里讲到那个气球胀啊缩啊，你看你们大概还没想起来，我已经想起来。我就回到我的办公室，我就很难过哈，我就在那里祷告，我说主啊，我说练外功太辛苦了。我说我才来到公司，就跟这个这个一个另外一个资深的这个 engineer， 如果这样子关系我怎么办？我就一直求主，我说主，你来帮助我，你来替代我。当我在这里祷告，把自己转向基督的时候，一下子主的爱，就像我那天说跟那位白先生三弟同胞传福音一样，哎呀，主的爱整个充满在我的里面。那个气球不是这个样子啊，它是 all of a sudden 气不见了。那个所有的气不仅仅不在我里面，对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个福音的负担，我就走到他办公室去了哈。啊，他看到我很不自在，因为他知道他做得很过分。那我就跟他讲了，我就叫他名字，我说我刚刚到这个公司才几天，我说我这里很多地方都不熟，我想跟你们认识认识哈，我就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哎呀，他这个全人就比较缓和一点，但是还是很不自在。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唯一的女儿16岁在 Arkansas， 最近刚刚发现她长了绝症。然后我的太太不久以前还跟我说要跟我离婚。然后最近那个公司这个问题，因为她是最主要的负责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了。她说这个老板催得很急，她说所以我最近其实压力很大，心情常常不好。这个老美个性好强哈，他不肯给你 apologize， 但是他就等于故意让你知道去了解他的问题。那我就简单跟他讲，我说我 can understand， 我说在 high tech 这种环境里面压力都很大。然后我就跟他讲我是基督徒，来跟他做见证。就后来我在那个公司那几年，那我们两个是非常非常好的 partner 哈，彼此合作帮公司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你可以念外功，你可以借着转向主让基督来替代我们，让我们得到主的结局，而不是我跟他站在一个仇视的地位，对立的地位，不愉快的地位，混个那几年那很辛苦的。所以神可以改变我们。另外一个例子我想你们更多人听过了，就是 我这一辈子从小到大都讨人喜欢哈，对不起，这不是往脸上贴金啊，这个训练的就想讨人喜欢哈，爸爸妈妈老师教会的弟兄姊妹同学朋友什么都夸奖我，所以我很少跟别人处不来的。一直在我在 Silicon Valley 上班的时候，我的第三个工作去的时候，别人就警告我，他说某某人，他说你要小心哈，你这个老板是全公司坏得有名的，也是一个美国人啊。他说这个每一个人都很讨厌他，这个公司几次想把他开除了。那我心里想，我是基督徒，没有问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啊，所以我就去进了那个公司了。没有想到一进去以后发现这个老板真的是坏透了，他各样方法找你麻烦，然后不合理，他本身不是电脑 IT 本这个这一行的，可是他要来管我们这些专业的人啊，就是你为什么不这样做，你为什么不那样做，他每天都要叫我先去跟他报告，早上7点半要坐在他面前告诉他我昨天做了哪些事。哪里有人对一个这个高级工程师是这样像小 baby 一样这样管的哈？他天天就这样要求你，然后打断你的话，你为什么不这样做？我说那样做绝对不可能。他说你就照着我的话去试试看啊。等到我真的照他的话去试试看的时候啊，他又不高兴啊。他说那你为什么不试另外一个方法呢？为什么不顺便试那个呢？反正就是很麻烦。就像如果你的先生不会做菜，然后天天在旁边说，哎呀，你为什么这要加盐呢？为什么不加糖呢？啊，为什么要加醋呢？为什么不加酱油呢？啊，你就很烦，对不对？啊，为什么煮饭还要加水呢？你不加水试试看，你不加水试试看，说不定也可以煮得更好吃啊！啊，所以你就不加水煮了，煮了以后很难吃。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你既然知道，你为什么不还要煮？啊，所以他就是天天这样找你麻烦哈，把你搞得我每天早上起来头就痛，是真的头痛。我觉得是 ridiculous 的事情，怎么 high tech 公司里面会有这样子的这个经理哈，这样子的 manager？ 直到有一天，当我在主人面前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同事就跟我讲说：“你不要受他气，去告诉他的大老板。”啊，所以我那天就去跟他大老板讲，大老板一直跟我抱歉，他说 ：“Mr. Yu， 他说 I'm so sorry， 他说绝对不应该让你这么苦，他说这件事情交给我。”他就把我的这个小老板叫去，大大骂了一顿，好，大家都听得到，在里面骂他。然后出来以后，他那个所有的愤怒转到我身上。他说：“你不要以为从此我会对你改变啊，这个 脱了木轭换铁轭，想要用自己的手挣脱神的手，你就发现这个很苦的啊。结果发现他后来真的对我更坏哈，所以后来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的时候，那这个照我从前，我就拍个桌子换工作就好了嘛，对不对？那但是神又不准我换啊，所以我说主，你又不准我换，然后又要叫我伏在这，我又受这么多苦，那你给我一条出路嘛？就在我祷告的时候，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句话就突然亮在我的里面了哈。我就想说，到底基督在不在这件事情？在不在？在，他应该在，绝对在。因为万事互相效力是要叫我们得益处的，不是叫我们受苦的。神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神从来没有要折磨我们的意念。连地上的父亲都爱我们，不忍心我们受苦，何况天父？地上的父亲尚且知道拿好的给儿女，何况我们的天父？那为什么我们要怀疑神是在这里折磨我们？所以说有人说把这个神形容到像后妈一样哈，啊，就觉得他专门是找我们这个麻烦的。那有一次我是听别人传道人这样讲哈，那我就引用了，没想到会后有一个姊妹跑来找我，她说余弟兄啊，你下次不要举这个例子，因为后妈也有好的。我就跟他说好，对不起对不起，我说我们传道人有时候引用一些例子就引用了，没有顾虑到这么多啊。他说你 那我说那我应该怎么讲？他说你应该讲说不要把神形容成像白雪公主的后妈。哎呀，传道人真的不容易哈。所以我昨天跟你们讲完，有人跟我说不要讲中国，要讲中国大陆。那会后又有人跟我讲，他说讲中国太好了，在美国大家都讲中国啊，因为我们香港的也是这样子讲哈。所以这个要讨每一个人喜欢真的很难哈啊，传道人常常犯错，请你们原谅了。 anyway， 然后当神对我说了这句话以后，你知道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释放，非常大的释放。我第二天都迫不及待的想去上班，好久好久没这样子了，天天都不想上班，那一天就很想去上班。因为我知道神知道我的生命中有很多的死角，我自己不知道，他知道，他安排了一个特别的人，啊，这是杰作，啊，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借着耶稣基督做成的。弟兄姊妹，那个原文是讲 masterpiece， 我们是神手中的杰作。那要做杰作的时候，需要有一些特殊工具 ，special tools， 要才能够把那个东西做得漂亮。所以有的时候我很同情那些被神用来制作我们的人哈，啊，所以你如果心里面很讨厌谁，很受不了谁，你如果爱心够的话，特别去谢谢他。当你一谢谢人家，就晓得你就露底了哈，啊，但是你要为他祷告。你想到底杰作重要还是工具重要？当然杰作嘛，做完了以后工具就撤掉了。你看我几年以前 我到罗马去，那 我跟于师母很可怜，常常都是赶路，这个罗马都没空 去逛哈。他们那时候有一些难处，所以我们在帮他们解决难处。那只有靠近中饭的时候，就带我们在吃饭的附近去看了一个教堂，啊，那个教堂 是 Display 彼得这个手链的教会哈，就是他被手铐的一个手链的教会，装在一个玻璃箱子里面。那个对那个东西我没有那么大兴趣，因为很多是啊，这个观光客的这个噱头哈，那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绑彼得的，对不对？啊，有一些的地方画了两个脚印，说是当初这个彼得逃到那个逃出罗马城以后啊，这个后来这个主光照他又在主向他显现，所以他又在回罗马城被倒钉十字架。他说那个主耶稣显现的地方那个拖鞋的两个脚印，他们就挂在墙上哈。所以我对这些东西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到时候我一转身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像 The Statue of Moses， 这个米开朗基罗雕的这个摩西的大理石像。那我看过这个故事的背景哈，当米开朗基罗雕这个像雕到最后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栩栩如生，已经很生动了。但是这个米开朗基罗是一个追求完美追求卓越的人，他还是不满意哈。他看那个摩西越看越生气，他就拿他手中的那个雕刀，他忘了雕刀还在他手上，他就拍了摩西的膝盖一下，那你为什么不讲话？就把摩西的腿刮了一条，啊，所以这个像我很早就知道这个故事。所以那天我一看到这个 Statue of Moses， 哎呀，我就赶快就跟那个带我去的弟兄说，帮我跟摩西照张像。 那我就过去跟于师母跟摩西照了一张相，所有的工具全不在，只有摩西的像，对不对？没有人会把当初雕刻摩西像的工具跟他摆在一起的，用完了就撤掉了，环境过了，神达到目的的，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撤掉了。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当我的老板这样子为难我的时候，神借着他改变我的生命。所以那天早晨我去，我里面就觉得这是主的恩典，一点不是我外公挤牙膏忍耐咬牙切齿忍气吞声，通通都不是。哎呀，他在那里骂，我在里面跟主交通，我好喜乐。我想到我天然的个性，从小骄傲讨人喜欢，跟人没有问题，我都以为我是一个不得了的人。可是神把我生命里面的死角的东西挖出来给我看，你需要恩典，你需要基督，你需要被改变。 你看这个问题摸你摸得这么深，表示你的生命的问题多严重。摸得越深，表示我们的问题越严重。我们的未得之地还有许多，约书亚说你还有，神对约书亚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未得之地当然很多，很多的应许没有经历，很多的责任没有去活出来。但是有一个东西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的，任何东西会搅扰你，会摸着你，会抓住你，常常都是我们的未得之地，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那天开始他骂我，他责备我，他找我麻烦，从来没有说因为我改变了所以他马上就好了，没有啊，继续持续了一段时间。可是我里面被改变，真的不再摸着我。所以有一天他骂得很严重的时候，照我从前的个性我早就走了。因为台湾人说一个旋是那个头上那个旋，有一个旋是好脾气，两个旋是坏脾气，我有三个。我从小个性就是很犟的，很直的，甚至 小的时候 跟同学一言不合就打架的哈，所以脾气是很躁的人。所以当他那天骂我骂得简直不得了的时候，哎呀，我里面的感动啊感恩也是不得了。所以 我感谢主，感谢到一个地步眼睛都湿的都是眼泪，因为我知道这不是于红姐，就他反而愣住了，他以为我哭了。所以 他说好好好，他说 你就回去吧。所以有一天我上班的时候， 同事跑来恭喜我，他说于红姐啊，于某人恭喜你。我说什么事？他说某某人被公司 fire 了，不是被裁员 lay off， 是被 fire。 哎呀，我心里面就感谢主，我不是因为他被 fire， 你们不要这样看完。我是感谢主，在他走以前神让我先醒悟过来，蒙光照，先学了我该学的功课，不然这个机会就掉了，我这一辈子再也没有碰到第二个老板像他这么坏。但是神就趁着这个人这个工具要撤掉以前，神把该做的东西做在我的身上，让我不再受他搅扰。虽然他的不合理一模一样，完全没改，变本加厉，但是我们里面的生命却水涨船高，哈，我们过去了，不是借着挪去礁石，而是借着改变我们。所以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希望弟兄姊妹 要有这样子的态度。好，我们要正面，知道神整个的旨意是为着荣耀创造我们，为着荣耀制作我们，而有一天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去。所以今生所有的遭遇，所有的环境，耶和华独自引导我们，万事互相效力在这里造就我们，恩高在凡事上教导我们，通通都是要教我们得着基督，得着基督，与基督有关。所以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情，我忘记背后掳掠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召我来得的奖赏。这个奖赏其实就是主自己，因为他前面已经讲了， 我为基督的缘故看万事如同粪土，因为我以得着基督或是认识基督为至宝。没有一个奖赏比得着基督更宝贵的，这个叫做主的结局。所以这个遭遇里面，任何的遭遇里面，如果没有让我们得着主，被主改变，弟兄姊妹，我们都觉得我们糟蹋了这个环境，我们浪费了这个环境，那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有一个小朋友有一天在客厅里面突然大哭起来，哭得很厉害，他妈妈跑出来一看，原来这个小孩子的小手伸到他们家一个传了好几代的传家之宝，一个古董的花瓶，可能就算不是价值连城也是不得了的贵重。 不光它本身很贵重，而且是因为传了好几代，有它的意义跟价值在。孩子在那边哭啊拉啊就拉不出来，那这个妈妈就把爸爸叫来，爸爸倒肥皂水啊倒油啊都拉不出来，请问怎么办？打破它，因为那个花瓶不是你的。讲得好轻松啊。你一打破它，你要知道你在外滩浦东沿着河边的那几栋大楼都被打破了。还打不打？不打了。你们也真的是真以色列人。一点不隐藏。真的不打了。打不打？祷告。啊，你知道我目前为止碰到最属灵的一个人。啊，于师母，这个要在圣灵里祷告吗？啊，只好打了。打完了以后，孩子不哭了。但是妈妈突然注意到这个小孩子拳头握着，难怪出不来。妈妈就很好奇，你到底握着什么啊？就把小手一拉开来，原来是五分钱。他说完了完了，不小心掉下去了，掉下去小手就伸进去伸进去，抓住了以后就不肯放。你会说因为这个孩子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嘛，还幼稚。那我就想跟弟兄姊妹讲，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就是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的时候我们喜欢的宝贵的舍不得的，我们抓着一直没有放，但是为了这个其实我们付了很重的代价。而且为了这个，不光父母亲当天懊悔，将来最要懊悔的其实是这个小孩，因为这个传家之宝是要传给他的。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这里损失了一个贵重的东西，为了一个不值得的，我们损失的这么贵重的，别人替我们可惜，将来最大的懊悔其实是我们自己。真的。所以保罗说，我已得着基督为至宝。就算我们不能够为的像保罗那么属灵，看万事如同粪土，但是至少我们希望能够像保罗说，我已得着基督为至宝。所以在我这么多年手术不成功，不成功，不成功，没有办法真正开掉，每三年到五年就要动一次手术。我常常问神，为什么？为什么 ？Why and why me？ 可是神就在91年年底的时候，神呼召我出来全世界服侍他。可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从91年答应神的呼召，而且那一次是这位 Dr. Fee 全世界的头颈部的专家。他1988年开完刀的时候，碰到于师母讲的第一句话就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帮你先生开刀了。他说这个刀太难开了，把我们4个医生的命耗了半条哈。他说整个人累得不得了。那他们是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医生，从早到晚这样子 persistent。 那91年他看到我的时候，他就叹了一口气哈，因为瘤又长起来了。他说如果你再不赶快开的话，又是另外一个15个小时。就后来在那次手术台上，神圣灵充满我，浇灌我，给我力量，让我答应他全时间出来服侍主。所以我醒来以后，我就跟公司去提辞呈，然后92年我把工作辞掉，因为把我原来设计的产品把它做完。那么92年开始出来服侍主，就发现当这个医生那次91年底10月6号帮我开刀，他开了2-3个小时以后，他就把它封起来了。出来以后，他就跟于师母讲。他说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一个刀不能开的，这是第一个刀，我一刀都切不下去，所以他说我把它封起来。所以实际上91年我等于没有开刀，白受一个苦，就为了要蒙招。所以人家是放在祭坛上，我是放在手术台上，有点像杀猪台上。可是你发现很稀奇的事情，就是从91年医生说他不行，一直到现在，我再也没开过刀。 神就用一个非常奇妙的方法，我从前一直问神说 Why 你为什么不行神迹，你为什么不做奇妙的事，连我不信主的公司的同事都说，于某人，只要你的神像你所说的是全能的，是慈爱的神，他只要医治你，不要说我信耶稣，我马上做传道人。所以我回家跟神威胁利诱，我说神，你不是说做工的人少吗？这么多人等在那边要当工人、啊、我说你只要这样子一下，我病好了，这么多工人 就送进来了，你为什么不做呢？我常常会埋怨神哈，但是弟兄姊妹，神做他有他自己奇妙的方式。当我在这里盼望神迹来证明神是全能的，是慈爱的，神就责备我，他说 I am who I am， 我如果医治你，我是全能的神，我就算不医治你，我仍旧是全能的神，Because I am who I am， 我是我就是的神。他说我医治你是爱你的神，就算我不医治你，我仍旧是最爱你的神。哎呀，神那天讲完话，我就伏在地上跟神认罪，因为我把我的难处看得太大了，觉得神你如果医治我的话，我可以到处为你做见证，你是全能的神。你如果医治我的话，我就可以到处去为你做见证，你是慈爱的神。好像神如果不医治我，这个话就打了半折，不敢讲，脸上带个肿瘤是羞辱，不敢讲神是全能的神。但是神那天光照我以后，这个难处从我心里面出去，我再也不问神 why 或是 why me， 然后神就做了很奇妙的事，我就再也不需要开刀。所以从91年到96年，我的瘤一直往下走，不是往上走，原来都是一直往上走的，所以一直往下走。所以96年人家请我 到南加州有一个福音餐会，好几百个人，那个邀请我的人到机场来接我的时候，一看到我，他说哎呀于弟兄， 你的瘤到哪里去了？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失望呢？他说因为我们海报或者跟人家讲都说今天有一个肿瘤的人要来跟我们做见证，他你的瘤都看不太出来了嘛。我说你是第一个看到我瘤小不知道感恩还在那里难过的。他马上跟我道歉哈。所以我现在的瘤跟我91年简直是已经不知道小了多少了，但是神留下一个他工作的痕迹，工作的记号，提醒我真的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太不配他这样子花这么多时间这么多功夫坐在我的身上。如果早一点顺服，也不需要受这么多苦，早一点认识他工作的法则，信任他的爱和美意，也不会吃这么多的苦。所以我几年前跟戴季中牧师在美中服事的时候，那一天他在讲道里面他提到，他说我将来去见耶稣，我有好多的问题要问主。他说我第一个要问他的问题就是，你当初在那个有罪女人前面蹲在地上画字，你在写什么？当他在那里讲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主，我将来见到你，我第一句话要问你的是什么？我里面本能的就反映出来，我要问主，就是 Why and why me。 我不再是像从前那样子埋怨灰心丧气责怪地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子待我，而是我真的是带着感恩，带着非常不配的心问主说，为什么这样子败坏的人，为什么这样子一个刚硬不顺服你不认识你的人，你居然不肯丢弃他，一直做工在他的身上。真的，这是从我心里面出来的话，我觉得我太不配，一点都不配。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希望你们夸奖我们太多，因为一点都不配，全是主的恩典。所以我们聚会要结束了，我希望大家回家不要因为聚会回去了我们就觉得若有所失，其实主永远同在，三个一的神永远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我们在基督伟大的学校里面做学生，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是神整个工作的中心，神旨意的中心，神在我们身上一直所有工作的原因目的结局都是为了基督。所以我们要在凡事上长进，然后 grow into Christ， 跟基督发生关系。就像我第一天讲的史柏克弟兄说的，任何事情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都是大事。 我结束的时候用一个我 很多年以前常讲的故事做结束哈，因为 我讲好我三点半一定要结束它。从前有一只老鹰受伤了，掉到田里面，被那个农夫捡回去了。捡回去以后，他给他养伤，给他治病，这个鸡好了，不是这个老鹰好了。好了以后，他舍不得走，因为在这里他已经习惯了 跟在地上过生活，所以每次当这个主人出来喂东西，他就跟鸡一起抢东西，他已经习惯了，而且太久没飞过了。所以有一天有一个猎人经过，不是一个猎人，一个旅客经过那里，就看见这只大鹰跟这些鸡在一起吃东西，他就很好奇，他就问这个主人，他说为什么这只鹰在这里，他就简单的跟他讲了。然后他说，那 你难道要养它吗，你不愿意放它吗？他说，我拿它没办法，它不肯走。那个旅客说，那我帮你放放看好不好？他说好啊。他就把这只老鹰举起来，因为天天在地上这个跟大家抢来抢去，这个已经习惯过地了，所以他就把它举起来。才举起来呢，这时正好几只鸡找到了一只蚯蚓还是虫正在抢的时候，他就哗一下飞过去，因为他比别人都壮，所以啪啪啪那个东西就被他抢去了。所以这个客人觉得没办法，就觉得还不够高，所以他就站在篱笆旁边一个柱子上面，把这个鸡鹰再举起来。没想到这个主人正好出来喂饭，咕咕咕就这样 撒米。哎呀，所有的鸡都要去吃的时候，这个老鹰又一下子冲下来又去跟这些鸡 抢东西吃。后来这个旅客没有办法，他就跟主人讲，他说，你愿意让我把它带走吗？他说带走带走所以这个旅客就把这只老鹰就一直带到一个高山非常非常高的山，把它带到悬崖峭壁的旁边再把这个鹰举起来。这个山谷水流树林全部都在底下，天上的蓝天白云，这只鹰看看底下看看天，它突然头震动一下看见那个荣耀的日头，它整个心受到震撼，所有当初它心里面的那种或是它该活的那种境界在里面催促它，它就叫了一声以后，它就展翅飞出去了重新翱翔在天的境界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圣经上常常用鹰来形容基督徒里面那个属天超越的生命，那我们也应该活出属天超越的生活。但是当我们在这个地上经过的时候，不管你是因为属灵上受的伤害，情感上受的伤害，或是在罪恶里面受的伤害，或是任何的原因让我们受的伤害我们好像从天上下来活在地上，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发现你这么习惯活在地上，跟人争跟人抢，习惯属土的习惯属地的，我们需要被主常常带回到属天的境界，让我们再一次从属灵的角度，从神永远荣耀旨意的角度从神在圣灵的境界里面的角度再来看我们基督徒。那我就希望我们能够重新回到属天的境界，活在我们该有的光景里面，活出我们该有的见证来。那我想回应的诗歌我就不唱了我们一起有些祷告。